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8月18日。上期节目咱们才说过中国的水电煤气可能要涨价了，没想到今天党媒经济日报就发文提出要理顺公用事业价格，翻译成人话就是咱皇上觉得中国的水电费啊、地铁公交费啊都太便宜了，该涨价了。理由是这些企业长期依靠财政补贴，这钱花的让咱皇上肉疼呢，所以要让他们摆脱对财政的依赖。说白了，其实就是找个借口涨价。那么问题来了，水电煤气这些生活必需品，在中国明明都是被国企垄断的，定价你放到全世界去对比也不算低，为什么还年年亏损，要财政输血？拿电价来说，中国一度电大概在6毛到1块钱之间，比对岸的台湾电价还贵，但人家台湾是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远超中国，所以中国这个电价并不算便宜。那为什么咱皇上还每年要拿财政的钱补贴这些国企呢？其实这背后还牵扯到中国经济的根子问题。咱们常说中国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可现在看，咱皇上把国家资本主义玩着玩着，却越来越像走回计划经济了。那么国家资本主义到底要怎么玩呢？它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关系又是什么？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掰开揉碎的讲一讲这个话题。首先，咱们先说说啥是国家资本主义。最近我看到西方左媒啊，又开始魔怔了，说川普要以政府的名义入股英特尔，这就是在把美国带向国家资本主义，这就跟怀疑川普要修宪连任一样，纯属于煽动情绪型的指控。因为美国的体制就限制了总统的权力，10个川普他也做不到这些。不信咱们就来说说啥是国家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而美国几乎不可能走到那一步。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说啊，国家是这个社会最大的资本家，国家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还要当最大的股东。比如市场经济国家，资源主要是由私人企业进行配置，政府只做裁判员，而计划经济国家，资源由政府代替市场的作用来进行分配，市场功能被抑制。但国家资本主义则介于这两者之间，一方面国家还是承认市场机制的，有些定价会部分参考市场因素，但另一方面国家又掌控关键企业上游资源金融体系，自己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我们参考中国的例子，可以总结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国家控制关键行业，像能源、交通、金融、通信这些经济命脉都由国有企业来主导，这些企业既有商业利润的考核，又要执行国家政策。第二个特征，资本运作国家化，中国有政策性银行，有国有银行，还有各大政府背景的创投基金。你现在在中国创业，80%以上的融资渠道都是政府给的，所以中国政府才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第三个特征，市场与政治深度交织，在中国企业不能一味追求利润，而是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现在就算是个民企，国家都安排了党支部来管你，甚至还管你要点黄金股，为的就是要你听话。有时候政治任务下来了，那企业就要把经济效率放一边，比如把某些资产便宜卖给国有企业。第四个特征，补贴和价格扭曲，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国家会动用财政补贴来托举某个行业，比如出口补贴、芯片产业、 AI 行业。因为有了财政补贴，所以价格就扭曲了。中国的出口商品之所以价格低到没法看，就是因为有出口补贴存在。有些出口企业甚至卷到把出口补贴这部分的钱都拿出来让利给进口商，所以过去这些年好多国家的同行都被中国卷死了。所以我们要怎么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是国家资本主义呢？我们就问这样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国家谁是最大的老板？如果国家自己下场当最大股东，在能源、电信、银行、军工这些关键行业里长期占位，那这就符合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第二个问题，这个国家的钱是怎么流动的呢？ 如果国家能通过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决定哪些行业能拿到钱，哪些行业拿不到钱，那这就不是纯市场逻辑。第三个问题，国家能不能随便改规则？如果一个行业突然赚钱太猛，或者发展方向不符合国家意图，国家是不是随时可以把它掐死？比如前几年中国的教培行业就是被咱皇上突然整死的。第四个问题，资本市场有没有国家队？中国现在经济一塌糊涂，但是股市却被国家队强行拖起来不让跌，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表现。所以我们把这四个问题套在美国身上，是不是发现答案都是否定的？第一，美国政府不是美国最大的老板，美国无论是能源、电信、银行还是军工都是私营企业。第二，美国也没有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政府无法通过银行去操纵信贷。第三，美国当然有监管，但监管透明，法治健全，不存在说一个行业说整死就整死的情况。这届政府还嫌美国现在的监管太严，条规太多，应该要放松，给市场更大的自由度。第四，美国股市没有长期存在的国家队，就算2008年政府托底了部分企业，也是拖几年就打算撤出。像房利美、房地美，这届政府就一直在讨论怎么让自己退出接管模式。最近对美国要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主要源自川普透露自己想以政府的名义入股英特尔，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川普为了增强美国半导体的竞争力，所以想学中国政府直接下场当企业的股东来推动国家产业战略。那么接着大家又会联想，今天你把半导体当作国家战略，你要入股，那过几年又有新的国家战略了呢，你继续入股吗？这个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美国政府一般都是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给合同这种方式来支持关键行业，像军工就是常年吃国防的订单，美国政府却是很少直接当股东。像刚才我们提过的房地美、房利美，美国在2008年财政直接介入接管，那是旧式行为，是临时性的国有化，等危机过去了，这几年就会安排政府退出，这种就和国家战略扯不上关系。但重点是什么呢？是川普怎么想不代表他能做到，因为美国总统并没有权限直接动用财政资金去买企业的股权，美国的财政支出是需要通过国会批准拨款的，尤其像涉及股权投资、成立主权基金这种类国有化的操作，那需要明确的法律授权。目前川普想用的政策工具是 CHIPS 法案，这是2022年通过的法案，里头提到给半导体制造业520亿美元的补贴，所以川普想用这笔钱去投资英特尔，但这个法案本身并不允许他直接去买英特尔的股票。如果川普真的要入股英特尔，他就必须新起草一个法案，并且在国会得到批准，否则他啥也做不到。所以我认为入股英特尔这事儿，川普只是政治上炒作一把，他并不会真的去做，因为法律上走不通，他也完全没必要为了一个英特尔再去和国会死磕一把。所以美国总统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有时候他会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但美国的制度会约束他的行为，因此大家也不必担心美国会被川普带向国家资本主义。我可以这么说，你再选上来十个川普也做不到这一点。然后咱们再说回中国，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决定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本来就是想两头都要，既要市场经济的效率，又要计划经济的控制力。可问题是，为什么这条路走到现在，中国越来越像走回计划经济了呢？难道只是因为咱皇上水平不行吗？当然不是，这里面还是有体制的必然逻辑的。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它注定只能是个过渡状态，玩不了长久。为什么？逻辑很简单，第一，国家自己是最大的资本家，那国家掌握的关键行业就不能破产了。第二，银行也是国有的，所以银行必然听命国家给这些企业不断放贷，让他们以贷养贷。第三，这样一来体制内的僵尸企业就越来越多，债务雪球越滚越大，走到这一步国家就没退路了，因为债务出清不了，中央只能更严格的去管控资金的流向，避免金融系统崩掉，结果就是市场作用越来越弱，政府干预越来越深， 国企、央企、地方政府、银行体系现在全都被绑到了一条债务大船上，只等着中央来兜底。大家想想，这种局面下，国家频繁出手调配资金、分配资源，是不是很像在搞计划经济？所以国家资本主义最后一定会被债务拖垮，这时候你必须二选一，要么痛下决心彻底市场化改革，让市场重新发挥作用，把这些僵尸企业都淘汰掉，要么就退回计划经济，把稳定压倒一切放在第一位，但老百姓就得过回以前的苦日子。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国家资本主义这条路只能短期走一走，那咱皇上能不能先回计划经济一阵子，再重新来一次改革开放呢？很可惜，不能，因为国家资本主义这条路几乎是一次性的选择，它不是一棵能反复摇钱的树。为什么邓小平那时候能靠改革开放赚大钱？是因为当时中国有人口红利，有全球化时代背景。当时的中国啊，就好像一块肥沃的土壤，从来没有被耕种过，一放开，当然就能大丰收。但是现在的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还背了天量债务。过去那块肥沃的土地，现在已经被过度耕种的贫瘠不堪。所以你再搞一次改革开放，也不会再有当年的奇迹。土地种不出粮，就算你再播种十次，也不会再有收成了。就这么回事儿。有时候我在想啊，咱皇上是不是也会感慨自己运气不好？好不容易轮到他做皇帝了，结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这条改革开放之路却要走不下去了。如果中国在他任上退回计划经济，势必导致国力衰退，那咱皇上不就成了老共史上最烂的皇帝了？搞不好还可能变成红朝的末代皇帝。那咱皇上这么要面子的一个人，他能接受史书上记下他如此丢人的一笔？届时就连共产党自己内部对他的评价也不会高的。咱皇上明明有着雄心万丈，结果却混了个遗臭万年，大家说说，这是多扎心的一件事儿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